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
不用，我再说一次，不用，我年纪大到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做，不用。从自己嘴里说出自己的坏话，别人说你坏话总比你说自己的坏话要好。每一次你对自己有好的或不好的看法时，它都会逐渐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心里想的最终会从你口中说出来，它会成为你的态度，并且影响你的情绪，最后你会开始向人描述那个想法。我以前有一位助理，他非常聪明又能干，但却缺乏自信。到后来我没办法再跟他一起工作了，因为他让我受不了了。就像有人让你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不能做你的工作，也无法给你工作做，还要给你信心让你好好工作。因为他很没有自信心，我对他也失去了信心，然后我发现变成我自己来做，而不是交给他做，因为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做。所以你回家后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对自己的看法如何，你如何看待自己。你相信靠着神的帮助你在生活中凡事都能吗？还是你觉得这对我实在太困难了，太难了，神绝不会让我们去做太难的事情，那只是我们最大的借口，真的太难了。乔伊斯，我试着去研读圣经，但我看不懂，那就试试另一种翻译版本。继续研读下去，直到找到你能够明白的译本，并且在读圣经时请圣灵教导你。阿们。你知道吗？有人说没有安全感就像是一种流行病。这个世界有太多缺乏安全感的人，以至于没有安全感被视为一种流行病。所以，缺乏安全感的人很难管理，因为你必须非常小心。他们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得罪，因为他们自我感觉不好，所以千万不要纠正他们任何事情。因为这会导致他们崩溃。阿们。而且他们会胡思乱想，以为自己被排斥，但其实没有人排挤他们。他们认为别人不喜欢他们，其实别人根本不认识他们。我以前很没有安全感，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自己只是脾气差。我们在外表上可以装出一副我很坚强，任何人都不能欺负我的样子，但内心却是支离破碎。我们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展现给别人看的，一种是自己知道的。我们里面的那个我，那个灵魂，需要被医治。我记得当大夫和我在某件事情上意见不同时，我总会感到受伤或被拒绝，好像他不爱我。神不得不教导明白，他不同意你的观点，并不表示他不爱你。我们必须给别人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不能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与你不尽相同，你就崩溃。否则我们就没有自由，只有控制而已。学会爱自己是件很棒的事。如果你处在宗教圈中，我说的是虔诚的宗教圈，你不能说你喜欢自己。我的天哪，真的吗？ 有一次在宾州，我在星期五晚上说了这句话，星期六的报纸上就注销来说，乔伊斯说他喜欢自己。如果我说的是我是个可怜虫，是个不好的人，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那他们就会认为我不错。我告诉你，你必须知道宗教与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宗教就会榨干你。我说的是那个古老死板板的法利赛式宗教，耶稣自己都非常反对。他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一切的污秽，你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自己却不去做。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如果你没有学会健康的看待自己，就永远无法实现神给你的命定。这就是为什么抛开自己的错误，信靠神如此的重要。并不是我们不会为所犯的错误懊悔，我们当然会懊悔。当我做了一件神不认同的事情时，我会很难过。但经验告诉我，我不能一直惦记那件事。我们不能把昨日的错误带到今日，因为那会变得太沉重。我们必须把它放下。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如果一直背负着罪疚的包袱，我们就不能完成那个使命。阿们，它会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不能做超出神旨意以外的事，不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们可以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无论那件事在别人的眼中有多疯狂。如果你心里真的确信那是神放在你心里的感动，那就去做吧。你知道吗？如果你发现你错了，也不要因此而自暴自弃，只要说我不会再这样做了，然后继续做下一件事。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失败走向成功。我会犯错，在神呼召我上电视之前，我就自己上电视了。有时我们心中有来自神的感动，但那不是神的时间。有时有点难分辨什么是神的时间，尤其是对初信的基督徒。有很多人，包括圣经中一些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有一点自以为是。所以我当时想，我要制作电视节目，所以我们就在圣路易市一家电台租了一间摄影棚，找了4到5位女童工一起来制作一个脱口秀。我来问他们问题，然后请他们回答，但问题来了，我会提出问题，但我也需要解答问题。因为我不是脱口秀主持人。如果你有注意到，我们的节目中没有许多的访谈，譬如邀请人接受我们的访问，就像是我下周要去 Daystar 和 TBN 为我的秋季新书接受访问，那就是他们的方式，经常邀请人到节目中接受访问。我试过这样做，但有人写信来说，能否请乔伊斯让来宾说话？当我第一次接到这样请求时，我的反应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因为如果你上我的节目，而你说了不适当的话，我就会接手。让节目立刻回到正轨上。我只能说，你知道吗？我不会这么做。我们只能做，不能因为别人做得好就如法炮制。我们只能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阿们。 所以在六个月内我们的节目只收到一封观众来信。我说这个做法行不通，后来神告诉我们可以做电视节目时，我非常惊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神要的，他要我们学会谦卑，学习不要依靠自己，不要自以为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阿们。我想我还需要分享另一件事，有时候你可能做某件事情做了很久，然后神突然间说够了，这也很不容易，因为你喜欢正在做的事，你已经熟能生巧，享受其中，然后突然间某件事行不通了，不管用了，神的恩膏消失了，你不再享受在其间。像是耶、yeah ，我在圣路易市一间教会服侍了五年，带领家庭查经班五年，在那间教会服侍五年，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经常证道，在圣经学校教书，每周四上午带领大约400到450人的姊妹会，那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聚会。当牧师到外地时，我承担了他大部分的教导工作，我不用担心薪资，那是牧师的问题，所以一切都不错。但后来我开始不想去工作，不想参加每周的，你知道的，长执会，我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状况，我怎么了？不想去祷告会，我们每星期二晚上有聚会，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当然了，我的座位是在前排，上面贴着我的名字，这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不是吗？我有专属的停车位和座位，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很不可思议。我们当年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年纪大时却发现那些根本不重要。现在回想起来，我在35岁时认为重要的事情，现在看起来都没有价值。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于是我听到神对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心想啊，去教会啊，今天是星期二晚上。神竟然说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工作了。我觉得被羞辱了，没有我你要怎么运作这个教会？我真这么想。但神不再需要我在那里服侍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部分，他要我带着我的事工去东西南北各地服侍他。我就不提整个过程了，因为太长了。我的重点是，我感觉现场有人需要知道，你可能擅长做某件事情，但当神要结束它时，你就不需要一直白费力气做徒劳无功的事情。阿门。我在过去几年中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以前很喜欢出国去宣教，每年3次，一次会去3周，我们会去到4到6个国家，参与所有的传福音事工。我们很蒙恩，每一户人家都敞开大门，真的很奇妙。然后事情开始没那么顺利，我们的签证被取消，我们承租的场地也被取消了，就很好笑，什么事都行不通。有多少人能懂这句话，就是行不通。这让我非常疲累，我已经年纪大到不能再做这样的事了。我需要投入在不太耗费我精力的事情上，因为我们迟早要衡量付出与收获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件事情上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成果是否足够到让我们觉得值得。我不喜欢放弃他，金姐可以离开，但我不能离开。但感谢主，他还在这里服侍。我们不能自告自大，从来都不让别人插手，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失败，就这样。 所以当神说去做，你就要准备好去做，但当神说放手吧，你也要准备好放手。阿们。放手不代表神不需要你了，或是你不中用了，而是代表你人生新的一页将要展开。跟缺乏安全感的人相处是很难的，他们一直需要确据，有许多的抱怨，不然就会灰心，甚至陷入忧郁。他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好，除非你不断地肯定他们。这种失去平衡的需求往往会成为那些试图与他们建立关系的人的沉重负担，他们宁愿断绝关系，也不想去应对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情绪。现场有哪些人？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不在现场，所以你可以举起手。在座有没有人遇到一些让你疲于奔命的人？嘘，很快你也许会别无选择，你不能让某个人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就因为他们不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医治他们。老实跟你说，许多人都不想寻求帮助，他们只想整天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向你倾诉他们的问题。他们不是真的需要帮助，神会帮助向他求助的人。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得罪，他们很容易把自己跟别人比较。他们凡事都要争第一，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或是走另一个极端，变得过度的内向，害羞到要他们开口都很难。一个自我形象很差的人，有时候还会过度黏人，就好像你稍微关心一下他们，突然间他们就会如影随形。哦，怎么又是你？我的母亲愿神祝福她，她就是这种人，她从来没有真正有过爱，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很凶的人。我很感恩她在过世前的三年信主并且改变了，但我告诉你，跟她住在一起很不好受。我母亲也是一样，我如果打电话给他，因为我想做一个关心他的好女儿，但如果我打给他，他接下来就会每天打三次电话给我，我不记得这样连续了几天，但我没有时间坐在那里等他电话跟他聊天。所以你往往会对这样的人退避三舍，因为你不想让他们吞噬你的生活。我今天是在对你说这些话，不是对那些你希望在这里的人说话。我的意思是，万一你是这么想的，我是在对你说话。我要你检视一下自己，并问自己，你觉得自己如何？你如何谈论自己？我昨晚提到这部分，但我今天要再问一次，不要。我再说一次，不要。我年纪大到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做，不要。从自己嘴里说出自己的坏话，别人说你坏话总比你说自己的坏话要好。我记得昨晚跟你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但后来岔开了话题，所以现在刚好来结束这个故事。我提到神教导我在基督里被他称义这件事，我的理性难以想通。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喂小孩子吃饭，大夫和我吵了一架，就去上班了。有人还记得我说到这里就没下文了吗？也许你根本没注意到我还没说完。所以我坐在桌子旁边说，没错，我是个混蛋。 我完全搞砸了，我什么都做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都是我。你们曾经，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千真万确，我不是要吓唬你们，我只是实话实说。有天使，但也有魔鬼。我们看不见他们，不表示他们不存在。当我坐在那里说一切关于自己不好的地方时，我感觉，真的感觉到有一股邪恶的力量穿过房间向我迎面而来，吓得我魂飞魄散。我开始说，我在基督里被称为义，我在基督里被称为义，我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当我越这么说时，我越感觉到邪恶的力量退去了。千万不要在生活中给魔鬼留地步，不要从嘴里说出对自己负面的话，只要说神的话。即使你还没有完全活出新的生命，你仍然有这个身份，那是耶稣的血所买赎的。我想有一件事让我们很困惑，一边是在律法上被救赎，一边是在经历上被救赎。按律法我是圣洁的，但行出来却经常不是那么圣洁。这就好像神给我们一件衣服，但是太大了，他在给我们时间去适应它。重要的是你要成长，你有在成长。神在乎的不是你是否达到终点，而是你有没有在成长。你回顾去年时，会不会说我今年跟去年不一样了？希望没有人会说我不同了，我更差了。什么是健康的自我形象？首先，你没有看自己过于所能看的，因为你一旦开始认为自己非常重要，你就会自然而然觉得别人不重要。我认为最伤神的心的一件事是，我们看待别人比自己差，或对方不如我们优秀。有时候最容易犯这样错误的人正是那些掌权者。所以当我来这样的会场正道时，我会跟坐在后面所遇到的人说话，跟他们打招呼，感谢他们，去寻找那些没有人关心的人去跟他们谈话。不要去找房间里那些重要的人物谈话，去寻找那些看起来很孤单的人，看起来有需要的人。乔伊斯，我宁可跟我朋友一起聊天。是吗？谁不想呢？让我们不要只跟我们的小团体，我们的基督徒朋友在一起，而不跟其他人讲话。这世界充满了受伤的人，我们没有重要到，我说我们没有重要到不能关心他们。阿们。我们甚至没有重要到不能关心一个罪人，他们不见得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我们需要善待他们。我常说要跟罪人做朋友，要去影响他们，但不是受他们影响。